美国宣布向台湾出售价值18亿美元的武器装备，中国称将制裁美国企业。美联储自2008年以来首次升息，亚洲投资者对此表示欢迎。被停职的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接受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有关贿赂的质询。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2月17号的 VOA 卫视新闻，我是许波，我们在华盛顿为您现场报道。美国四年来首次对台军售，台湾政府表示欢迎。我们有来自台北的连线报道。中国试图联合集权国家，制定与自由社会不同的互联网管控模式。专家为您分析，这种模式能否为世界所接受？欧洲议会通过最新欧中关系报告，关切中国人权现状。美国之音在伦敦为您介绍详情。日本方面担心中国将在南中国海设立新的防空识别区。来自东京的连线报道带您了解最新动态。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首先我们来关注头条新闻。美国政府星期三宣布对台湾出售价值18.3亿美元的武器装备，中国对此表示强烈反对，称将对美国实施制裁。下面是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这次美国在间隔四年后首次对台湾出售武器，其中包括造价约1.9亿美元的2艘佩里级护卫舰。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对此表示支持。尽管海峡两岸领导人11月7号在新加坡举行了历史性会晤，两岸关系空前稳定与和平，华盛顿担心北京在南中国海部分地区的军事化，而台湾也强调要加强自我防卫能力。中国就美国对台军售表示强烈反对。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郑泽光星期三召见美国驻华使馆临时代办李凯安，强调美对台出售武器严重伤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中国坚决反对，必将采取必要措施对售台武器的美国企业实施制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记者会上说，
我们要求美方切实地恪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精神，撤销这次对台军售计划，多做有利于中美关系大局和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事情。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表示，美国对台出售武器符合美国长期以来奉行的政策。
As I said, this is based on an assessment.
这是基于对台湾防疫需要的评估，这符合我们的政策，我们的政策没有改变。这没有理由对我们同中国的关系产生负面影响。
科比说，美国政府就美对台军售事宜星期三同台湾和中国有关方面进行过联系，不过他不愿意透露外交磋商的细节。科比还表示，美中关系依然是美国要努力的重点。这项美国对台军售协议已经送交国会批准。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奥巴马政府星期三通知国会决定向台湾出售总价为18.3亿美元的防御武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和刘丽在华盛顿来为您介绍这次军售案包括的主要装备。
美国行政部门星期三批准了新的对台军售，奥巴马政府于当天就这项总价为18.3亿美元的军售协议正式通知国会。美国此次对台军售包括2艘佩里级护卫舰，台湾称巡防舰。佩里级护卫舰是一种通用型导弹护卫舰，最早的一艘在1977年加入美国海军服役。美国最后一艘佩里舰是在今年九月退役。台湾从1990年代开始仿造佩里舰，制造了8艘成功舰。佩里舰主要功能是为舰队提供防空和反潜任务。有分析人士说，这种护卫舰是一种在低威胁环境下发挥作用的较低档次护航舰艇。美国还计划向台湾出售36辆 AAV-7 两栖突击车以及配套的机枪，价格预计为3.75亿美元。两栖突击车是美国海军陆战队重要的两栖兵力运输工具，在登陆后还可提供战场火力支持。美国还批准向台湾出售700多枚陶式 2B 反坦克导弹、208枚标枪反坦克导弹和250枚 MRF-92 毒刺防空导弹。此外，此次对台军售还包含了密集阵近程防御武器系统和先进战术数据联络系统等装备。 美国国务院政治和军事事务局发言人戴维·麦基比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份军售符合台湾关系法，并且将帮助台湾进一步发展创新型和不对称的防御能力。台湾希望得到的潜艇及 F-16C 地形战机不在这次军售方案中。一些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此次出售给台湾的这些武器系统偏重防御，几乎没有进攻能力。
奥巴马政府12月16号呢，星期三宣布了$18.3亿的台湾军售方案，并通报国会。美国之音记者在国会山采访到的两党议员都表示要支持这一项军售案，一些共和党议员呢还抱怨奥巴马政府过于拖延。下面请看杨晨、魏之和常晓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副主席、民主党议员恩格尔告诉美国之音，他支持台湾军售方案。
我一直对勇敢的台湾人民怀有善意，他们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包括北京政府的欺凌。美国有台湾关系法，而台湾也一直是我们的忠实和值得信赖的盟友。我认为美国应该站在台湾一边，给他们提供一切的帮助。我自己多次到过台湾，我相信亚洲政策对我们很重要，我们与台湾的友好关系是我们的亚洲政策的支柱之一。
共和党人也支持对台军售，但是一些共和党议员批评奥巴马政府拖延了对台军售行动。共和党众议员兰迪·韦伯告诉美国之音，奥巴马政府早已得到授权，但一直没有行动。他说，
他现在应该采取行动了，我们希望赶快完成这项军售，他们需要这些武器。
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罗伊斯星期三也发表书面声明说，我很高兴包括去年众院通过的巡防舰授权法案在内的台湾军售即将实现，但同时令人担忧的是，本届政府的缺乏行动造成了不必要的拖延。事实上，台湾的某些要求至今未得到答复，我们应该按照对待其他安全伙伴的方式一样处理台湾军售。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表示，美国应该建立更常规的机制来处理台湾军售要求。他说，这样就可以避免造成长时间的拖延。而在这段拖延的时间里，由于害怕影响美中关系，而可能损害台湾的防务能力。美国政府准备向台湾出售佩里级防卫舰、反坦克导弹等武器装备，这是四年来美国首次对台军售，也是1979年台湾关系法以来美国对台军售间隔最长的一次。因此，两党国会议员在此之前都曾经敦促奥巴马政府尽快采取行动。民主党众议员卡普托尔告诉美国之音，
这是人们期待已久的一项军售，我希望台湾能够成为太平洋更强大的存在，能够保卫他自己的利益。
美国政府认为对台军售符合台湾关系法，并且不希望对台军售影响美中关系。 VOA 卫视记者杨晨、魏之、常晓国会山报道。
美国国务院12月16号透露，美方当天就对台军售计划与中国政府和台湾方面进行了联系。美国国务院公共事务助理国务卿约翰·科比在12月16号的例行记者会上拒绝介绍这次沟通的更多细节。他说，美方对台军售的决定完全是基于美国对台防御需求的评估。我们来听听助理国务卿科比怎么说。
This is nothing new. Again, it's a clear-eyed.
这次对台军售不是什么新的决定，是鉴于台湾防务需求的评估，做出清醒认知，不需要让它对我们与中国的关系造成任何有害的影响。美方仍然希望与中国在这一地区建立起更好、更透明、更有效的关系。
另外，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也在16号表示，对台军售符合台湾关系法，也符合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这个政策没有改变。下面来听听欧内斯特他怎么说。
Today's notification is consistent with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今天向国会的这一通报符合台湾关系法，也符合美国对台湾维持足够自我防御能力的支持。我们长期以来基于三个联合公报和台湾关系法的一个中国政策没有改变，包括奥巴马前任在内的多名美国总统，无论来自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执行了这一政策。我们看到的是，几十年来历经多届政府， 美国展现了为了台湾维持足够自我防御能力，对台湾提供必要设备的坚实承诺。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美国政府在美东时间12月16号上午呢，就最新一轮的对台军售案通报了美国国会。这一轮总价值为18.3亿美元的这个军售呢，是马英九总统任内第四度，奥巴马总统政府呢第三度宣布对台湾的大型军售案。有关详情，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李一华来了解台湾方面的反应。一华你好。
世博你好。
嗯，美国行政部门公布了最新一轮的军售案以后，台湾各界都有哪些反应？给我们介绍一下。
是，刚刚您提到了，就是在美国行政部门在12月16号呢，就这个有关派里级巡防舰等金额一共有 18.3 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正式通知国会之后呢，台湾外交部呢也在第一时间立刻发了新闻稿，表示诚挚的欢迎还有肯定。那么台湾国防部也同时在这个第一时间呢也发了这个新闻稿表示感谢。那么这一次的军售案呢，就是从马总统2008年上任以来美国第四度对台湾提供的大型军售案，那么这也使得马英九总统任内他累计的这个军售的总额已经超过了200亿美元，已经这是超过了自1979年台湾关系法制定以来任何时期美国对台湾军售的规模。那么马英九总统呢，他在今天也表示，这充分展现了美国确定以这个的确是在以这个具体的行动来基于台湾关系法还有六项保证对台湾的安全承诺，也显示出台湾和美国之间的关系目前处在最佳的状态。那么这他还谈到说，这是他上任以来美国军事安全美台之间的军事合作安全呢是有史以来最好的状态。那么除了这个官方的回应之外呢，在民进党呢今天这个也做出了表态。那么民进党其实在昨天这个美国宣布军售之后呢，也立刻发了新闻稿表示感谢。那民进党秘书长吴钊燮肯定美国再次以具体的行动履行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的承诺。那蔡英文在今天受访时，他也表示说他支持这个美国对台湾保持一定的这个防卫能力，他也相信这个美国做出来的这项军售案呢一定是经过谨慎的评估，然后来这个保持这个增加台湾的这个防卫能力。那么这也是他也说到，这对台湾未来的国防的提升还有美台关系都相当的重要。许波，
好的。那么据报道呢，这一轮最新的军售案呢是过去20多年来最大的一次军售案，从价值方面来说。那么台湾各界认为这次军售案对于台湾国防安全有什么帮助，有什么影响呢？一华。
是的，这个外界呢普遍一般认为这一次的这个美国对台的军售案呢，主要是一种这个这个补给型还有这个汰换型的救市的这个功能为主。那么台湾的国防部军方官员表示，这批军购呢里面的项目其实是军方一直以来所提出的这个需求，也是台湾目前现有的武器，其实内容并不是特别新的项目。那么对军方来说呢，这个可以说是一种叫做加强型的军购。不过呢，其中有一些新购的武器呢还是蛮值得关注的，例如这个有这个个人携带型的这个尖射刺针型的飞弹，这个是目前这个台湾国防部有的都是这个车载型的刺针飞弹。那么这种新型的携带型的刺针飞弹呢，可以依照不同的环境来使用，使得这个在这个国防的这个使用上呢，在飞弹快艇还有在一些巡逻舰上使用可以更加的方便，也增加了这个防空的能力。那么除此之外呢，他们还提到的是这个派里级的军舰相当值得的关注。那么它是主要的目的是用来填补日前已经处理的这个诺克斯级的巡防舰的战力。军方官员他们表示，这目前呢有关这个人员的受训的部分呢在拿到已经开始这个甄选的部分，那么他们希望在拿到这个发价书一年之后就可以把这个派里级军舰接回到台湾，然后并进行使用。那么除此之外，在海军方面呢，目前还有这个已经有54辆的AAV7 的两栖突击车，海军呢从2015年到2019年，预计在希望能分5年的这个预算编列的情况呢，在购买36辆的两栖突击车。官员表示，这样的突击车使用率非常高，装备非常好，那么不只可以用在作战的情况，他们同时还能用在救灾。因此，国防部表示，这次军购的目的呢，就是包括就补充一些就是飞弹数量的不足，还有这个汰换已经这个年限超过使用的一些这个巡防舰，还有就是加购一些就是两栖突击车，还有一些就是这个飞弹跟一些方阵快炮。 那么国防部他还说，就是这一次的这个军售呢，可以增加国军这个防穿舰船的防空还有制海的能力，因此呢，在希望能够在这个台湾这个在这个海上作战还有处理海上突发事件的能力呢，能够有效的提高这个自我防卫能力。
好，最后一个问题，一华，我们了解到呢，这一次军购案呢，距离台湾总统大选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了。那么，你认为这一次军购对于台湾总统选情会有什么影响呢？一华。
是的，雪博，这距离这个台湾总统大选只剩下大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那么军售案的这个发布的时间呢，其实也和这个总统大选相差只有刚好一个月的时间。不过呢，在这个新闻发出之后呢，消息传出之后，不管是在蓝绿两党，他们对于这个军售案呢，都表示这个肯定还有感谢，也认为这对美台关系呢是相当重要的发展，因此呢都没有不同的声音。那么对于这个有人说，是不是说这个在选举前发布这项军售，是不是对马政府的一个这个肯定，那么呢民进党方面的回应是认为这个军售案都是经过非常谨慎的评估还有考虑，所以呢这个都是并不会多做的揣测，那么因此呢各界都认为这项军售可能对台湾选举的影响并不会产生太大的这个影响。许博，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李一华的连线报道，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正在中国举办的世界互联网大会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迹象，那就是中国试图联合世界上的一些集权国家，制定与西方自由社会截然不同的互联网规则，为它屏蔽和监控网上言论提供合法依据，并试图呢影响全球互联网治理的模式。下面我们就电话连线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大众传媒学教授郝晓明，谈北京的互联网战略和模式，以及他能否为世界所接受。郝教授，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在世界互联网大会上致辞，提出网络空间与现实世界一样，既要提倡自由，也要保持秩序。实际上呢，提出了一个与自由社会不同的管控互联网的原则。那么郝教授，您如何评论这种互联网模式？
这个习近平所讲的这个自由与秩序的关系哈，以及他提出的一些这个怎么管理这个互联网的理念呢，从道理上来讲其实没有太大的原则性的问题。因为事实在现实社会当中哈，这个不管是西方国家还是就是你所讲的这些集权或者是比较管制比较严格的国家来讲的话，都存在的一个就是对互联网进行适当的管制的问题。那么关键的问题是说，这个管制是管到什么程度，是管哪些东西因为这个习近平讲话当中也讲了，就是说这个秩序的存在或者说管制的存在还是为了保障自由。那么这点上其实我觉得作为这个国家的政策的管理方面来讲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问题是你的自由要保障到什么程度，你的秩序哈是通过什么来维持关键管的东西是什么东西，是吧？比如我们在西方世界来讲的话，虽然不太讲这个说管制或者说过分强调这个秩序，更多讲的是自由，但是实际上也存在的就是说，比如有些这个以社会公德或者说以法律产生相违背的这个一些互联网的活动也是受到监控和管制的。那么在中国当然这种秩序或者是管制的这个范围就是非常大了包括一些这个政治的言论啊，对政府的批评态度，这些都在西方国家或者是其他很多民主国家不存在这种管制的这种模式的。所以关键是我们要看它是秩序是靠什么来维持，到底管的是什么东西，
好的，
自由达到什么程度。
那么您刚才提到呢，中国比较偏重于管制和监控，那么中国为什么要这样管制和这样监控它自己的互联网呢？
这个主要是两个原因了，一个从中国传统上哈，在这个共产党执政以来，基本上都是对信息通过进行适当的控制和封锁，来统一人的思想。那么在这个现在社会当中呢，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就是共产党呢，它本身因为这个不是一个长期形成的民主社会，它是一党专制下的一个社会。那么在这个社会下呢，这个党需要统一人的思想，它就不允许各种不同的声音哈，把这个人的思想混乱。那么这是它从传统的信息管制上的一个特点。另外一个特点就是说，像习近平所讲，就现在中国的这个网民呢，数字已经达到6.7亿，也就是说，在成人当中，多数人都可以上网。在这个上网当中呢，有很多人来讲的话，说句实在话，是文化程度是比较低，或者是说这个他整体的这个不论是政治经验啊，或者是各方面的这个就是对社会的治安的理解，或对什么是合法、什么是不合法等等很多概念都不很清楚。所以你到网上你会看到中国确实存在着很多一些在西方国家不存在的问题，比如说这个谣言惑众是吧，造谣啊，这个对人身攻击、人肉搜索等等这些问题，其实在一个比较相对的进步文明社会当中，这些现象不是很普遍，但是中国现象还是很普遍。
好的，那么国际人权和新闻自由组织认为呢，中国举办世界互联网大会呢，是要影响全球互联网治理模式。那么郝教授，您认为中国的互联网模式会在多大程度上为其他国家所接受，会在世界上产生多大的影响呢？
我觉得它的影响主要是中国想通过大会呢，能够宣传自己的主张，把他的这些想法呢，能够在国际上发出声音。当然他有一些跟他类似的国家也会得到支持，但是对整体来讲，对世界的互联网整体的这个运作不会有太大影响。那么只是在现在实际上中国所做的这些影响已经在中国发生很大的影响，那么包括和中国类似这种带有同样管制观念的这些国家呢，互联网都是同时受到了管制。那么现在他们已经做了，现在这个会呢提出这些观点，无非是想进一步证明自己所做的行为的正确。我觉得对其他国家应该是没有什么影响，对整体世界的互联网的发展应该是影响不大。
好，最后一个问题，郝教授，按照中国官方媒体的说法，世界互联网大会呢在中国举办并永驻中国，体现了互联网领域世界各国呢对中国已取得的成绩的普遍认可。郝教授，您如何看待中国官方媒体的这种说法？
我觉得这个，因为首先我们看参会的这个国家代表以及说互联网的这些这个网商啊，那参会的人员来讲的话，实际上他只是一部分人了，并不是代表全世界。那么我觉得这个，首先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在世界上是受到一定重视的，因为毕竟是中国是一个网民非常大的国家，那么互联网的运作在中国，比如说它的商业模式啊等等，都在中国取得了很好的成功，那个世界总会关注的。但是我不认为就是中国这种管理模式会被世界普遍认可或者是接受。
好，我们感谢郝晓明教授在新加坡接受我们的采访。香港的一个名为键盘战士的网上组织星期三晚上在香港发起了集会，抗议立法会再次审议2014年版权修订草例这个草案，俗称网络23条，担心呢这个条例将会被利用成政治打压工具来控制网民在网上的言论自由。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关注香港网上二次创作的多个团体近百人，12月16日晚上7点左右参加由网上组织键盘战士发起的网络23条二读集会，聚集在香港岛金钟立法会门外的示威区，一同收看立法会会议直播。示威网民称，他们对网络23条有三大诉求，其中包括要求条例清楚列明条例中不诚实使用电脑罪一项并不适用于需要负上刑事责任的版权法，在豁免作品中加入豁免凌驾合约条款，让限制版权豁免的合约条款无效，以及引入开放式豁免，让非商业和无上原创版权利益的作品无需负上刑责。 不少网民忧虑网上23条将会成为香港政府的政治打压工具，要求政府接纳他们所提出的修订，保障网上言论自由。示威人士最后在晚上8:30结束集会。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香港报道。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新闻。下面我们来关注中欧关系。欧洲议会通过最新的欧中关系报告，关切中国的人权现状，并对中国的西藏和新疆强硬政策表示谴责。另一方面，中国正式加入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扩大国际金融影响力。现在我们就连线 VOA 记者VOA 驻伦敦记者特约记者江静玲来了解最新的情况。静玲你好。
徐匡你好。
那么今天呢是欧盟与中国建立关系40周年的纪念日，欧洲议会通过了一个最新的欧中关系的这个报告，对中国的人权现状表示关切。静玲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好的哈，欧洲议会是在昨天傍晚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这项报告的。那么报告除了呼吁欧盟和中国应该要加强这个合作关系，共同面对包括恐怖主义、气候变迁、全球金融还有安全等挑战外呢，欧洲议会在这项最新出炉的报告中对中国大陆的人权现况也表达了担忧啊，特别是中国的维权人士、律师、社交媒体的部落客以及这个学术界和其他的民间社会代表的人权。报告呢并且敦促欧盟向中国官方抗议中国这个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办法草案以及有关这个网络安全的新法规，因为这些草案和法规呢将进一步的限制结社和言论自由，而且也不利于在中国的欧洲企业。那么另一方面呢，欧洲议会在这份报告中呢也对中国当局在处理对西藏还有就是新疆的强硬政策表达了谴责啊。我在今天上午就此询问了总部位于伦敦的自由西藏组织，那么该组织的新闻发言人表示呢欢迎欧洲议会的这项谴责，也期待这个欧盟官方可以在人权问题上向中国当局施加更多的压力。徐波，
好的，接下来问题呢是中国和欧洲的经济关系。总部位于伦敦的这个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这个星期呢宣布正式接纳中国为股东，那么中国参与国际金融组织再下一城。现在我的问题是呢，这个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银行？中国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申请加入呢？静玲。
是的，好，徐波，这项讯息确实令人感到有些诧异但也是十分值得推敲因为总部位于伦敦的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主要的投资一向是集中在这个中欧、东欧还有就是中亚的这个前社会主义国家，那么协助这些国家开发和重建。而它从1991年成立以来呢它的股东国包括了欧洲的主要国家，还有美国、日本、韩国、俄罗斯，总共有64个国家，甚至于台湾，也就是从91年开始，就以这个所谓的技术合作基金的方式投入这个，在这里的外交官私下是这么形容中国不感兴趣的组织。可是呢，我们可以看到，随着中国全球政经战略的这个新规划还有呢，就是中国的意向呢，显然已经有了改变。那么参与欧洲这个复兴开发银行不但可以强化中国和欧洲间的合作，更重要的是在该行在这个中亚地区的投资项目包括中国一带一路的政策的重点国像哈萨克在内也在这个里面。因此对于中国这个时候争取加入这个参入这个欧银呢是有前提和原因的徐波。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的连线报道。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We do not recognize. What if he does his political wars? That's not my job.
在做一个平衡，做一个反弹，做一个结果，而非一样的。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新闻。近日传出中国将派一名日本通外交官呢来出任中国驻日大使，日本媒体普遍认为这显示出中国重视对日外交，并且希望借此准确传递中国外交意图，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避免孤立。另一方面呢，日本对南中国海局势极为关注，担心中国设立新的防空识别区。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来了解最新情况。小玉你好。
啊，许波你好。
好的，首先给我们谈谈中国新任的这个驻日大使这个人选问题。将要出任驻日大使的外交官究竟是谁？日本媒体是怎样看待这一人事变动的？小玉。
啊，是的，许波。那么日本媒体披露说呢，中国将要派遣目前是现任驻韩大使的邱国宏出任新驻日大使。邱国宏是中国外交部日本问题专家，那么他曾经先后呢出任过中国驻日大使的公使以及大阪总领事。2014年起呢，他出任驻韩大使。日本媒体认为呢，这次的人事安排呢，显示出中国继现任的驻日大使程永华之后呢，继续派遣日本通来出任新大使呢，显示出中国政府呢重视对日外交，以及呢愿意继续改善与日本关系的这种意向。那么发自北京的日本经济新闻的报道说呢，这一人事安排应该说是出于外交考量。一方面，中国政府希望通过这一新的人事安排呢，来准确地传递自己的意图，避免与日本发生摩擦。另外呢，也是从南海问题呢，现在与美国的对立呢日益尖锐。在这种情况下呢，为了避免与这个在国际上的外交孤立，采取了呢缓解与周边国家的这种政策。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两国政府呢，中国和日本呢，在正在进行考虑要这个最后呢来敲定这一人事安排。那么现任驻日大使程永华呢，也是一名日本通，他在2010年呢，中日关系发生钓鱼岛摩擦的时候呢，开始出任驻日大使，这个任期呢已经破例超过了5年。预计邱国宏将在明年2月作为新大使呢来到日本。徐波。
好的，那么你刚才呢也谈到了日本对南中国海的关注。今天也就是星期四呢，在东京举行的日本与印尼防长会谈上确认了南中国海问题呢需要通过谈判和磋商来解决，而不能武力解决。另外呢，这个日本防卫省的一名高官呢在美国杂志上发表文章，担心中国会在南中国海设立新的防空识别区。看来日本对南中国海的关注正在日益加强。小玉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啊，是的，首先我们看一下呢，今天星期四，日本呢与印度尼西亚两国政府呢在东京首次举行了外长与防长2+2磋商。在这次磋商中呢，两国政府就中国在南海建造人工岛呢，双方就加强合作达成了共识。另外同一天，这个日本防长中谷元与印尼的国防部长里米亚扎尔德举行了会谈。中谷元在这次会谈上提到了中国在南海建造人工岛的问题，那么提到呢，要加强海空安全的合作呢，有助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就此，里米亚扎尔德回应说呢，印度尼西亚希望与日本呢加强在防卫领域方面的合作，双方还就应该通过对话来解决南海问题达成了共识。另外，这个日本的共同通讯社报道说呢，不久前，这个前日本的防卫事务次官，现任防卫相的政策参事西正典，在美国的国防新闻杂志上发表文章， 他针对中国在南海建造人工岛的问题呢，表示这一动向的目的呢，实际上是要设置雷达和防空导弹。
嗯，
最终目的呢，是要在南海划设防空识别区。
嗯，
文章说呢，中国2003年在东海划设了防空识别区，但是未能探测到美国轰炸机的行踪。
嗯，
基于这一教训呢，可能要在南海部署应对侵犯领空的装备。
好的，
我们知道在这个问题上呢，日本呢一直是提出航空安全的这样一种担忧。
嗯，
而明确地提出中国可能划设防空识别区的见解呢，尚属罕见。
好，
徐波，
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的连线报道。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恐怖袭击，难民危机，震撼国际，美股复交，两岸峰会，全球瞩目。美国之音年终报道重返2015年关键时刻，美中关系跌宕起伏，南中国海风云变幻。美国之音会同知名学者为您解读。习近平反腐前途未卜，人民币登上世界舞台。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过去几个月来呢，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上呢，大规模的填海造岛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但是在距离这一群岛几百公里处的一个中国称之为黄岩岛的这个海域呢，中国持续的咄咄逼人的行为几乎无人所知。在菲律宾西北角的马新洛克渔村，渔民们表示他们每天都能感受到中国的欺凌。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马新洛克渔村采访报道。
从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出发，驱车前往西北部的马新洛克渔村，需要花费大半天的时间。在这个偏僻贫困的小村，生存本来就是一场天天要面对的挑战。但是自从2012年中国强占马新洛克浅滩，也就是中国所说的黄岩岛以来，渔民们的生活就更加没有着落。今年49岁的渔民朱尼克·戈索说，在2012年之前，他租用这条船到马新洛克浅滩去捕鱼，每次都能捞回3吨重的石斑、巨蛤等贵重鱼类。现在他和村里的渔民们通常只能到海岸线10到20海里外去捕捞，收成远不及以往。为了养家糊口，戈索现在除了打鱼，还要开3轮摩托车谋生。在马新洛克镇的集市上，曾经靠出租渔船和卖鱼为生的小商贩，现在在贩售鸡肉。回忆起自己曾在马新洛克浅滩被中国海警船围剿追赶的情景时，戈索仍然心有余悸。即便如此，由于生活所迫，他和其他的渔民们每隔2-3个月都会前往马新洛克浅滩碰碰运气。菲律宾前内政部长阿鲁南说，这些渔民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
这些人很饥饿，他们不知道去哪里谋生。
然而渔民们每一次试图回到马新洛克浅滩捕鱼时，都被中国海警拦截和驱离。2015年1月，中国一艘海警船故意冲撞3艘在这一海域捕鱼的菲律宾渔船，马尼拉就此向北京提出过抗议。面对力量强大、资源雄厚和咄咄逼人的中国海警，菲律宾政府没有能力为那些试图回到马新洛克浅滩捕鱼的渔民护航。菲律宾军方发言人帕迪拉上校说，保护渔民的责任主要归海岸警卫队，但是海岸警卫队并不具备足够的资源。
为了
渔民们能够回到那里捕鱼，我们需要部署更多的资源，这主要是海岸警卫队的责任，而不只是军方。如果海岸警卫队能做到将资源连续地部署在那里，使他们有能力照顾我们的渔民，那就好了。
Look out for our fishermen, then that would be a plus.
在菲律宾巴拉望省海岸警卫队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级官员向美国之音证实，海岸警卫队缺乏能到远海执勤和护航的大型海警船只，但又不能制止自己的渔民们回到那些祖祖辈辈曾捕过鱼的渔场。菲律宾大学海事及海洋法研究所所长杰史铁说，菲律宾政府目前正左右为难。
我们不能就这样撤离这个海域，我们跟他们曾说过这个海域属于我们自己，因此我们不应阻止自己人去那里。
中国称黄岩岛自古以来都是自己的领土，并誓言会保卫自己的领土领海。由于无法靠自己的力量抗衡中国，菲律宾政府一方面向国际法庭控告菲方所说的中国对菲律宾渔民的粗暴行为，另一方面正强化与美国、日本和其他盟国的防务合作，包括让美军舰船和飞机使用距离马辛洛克浅滩只有120海里的苏比克湾。中国称不会接受国际法庭的仲裁，菲律宾又无法在一朝一夕建立起足够强大的海岸警卫队为渔民们护航。对马辛洛克村渔民戈索和众多为生计挣扎的渔民来说，回到马辛洛克浅滩捕鱼是一场无法接受的漫长等待。美国之音记者李宝，菲律宾马辛洛克渔村采访报道。
预计联合国安理会星期四将采取新举措防止资金流入伊斯兰国恐怖分子手中，安理会15个成员国的财政部长将首次举行会议批准这项决议案。该议案呢，旨在扩大并加强现有的针对基地组织的制裁框架，并将制裁重点转向伊斯兰国。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安理会轮值主席鲍尔星期三对记者说，这项决议案通过后将成为一项新的国际法。被停职的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星期四接受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有关贿赂的这个讯问，预计呢，他将在苏黎世国际足联总部对4位法官说他没有任何过错。布拉特把这种聆讯呢，形容是一种宗教审判。那些法官正在审议他2011年批准国际足联向欧洲足联主席布拉蒂尼支付200万是否是贿赂的一部分。美国国会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党领袖表示，关注巴基斯坦核武库不断扩大。他们表示，巴基斯坦仍然是恐怖分子的藏身之处，并且呢，也是激进的伊斯兰思想的来源地。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朗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的巴基斯坦问题特别代表奥尔森星期三对拥有广泛权力的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表示，美国就巴基斯坦核武库以及其他安全问题与巴基斯坦方面进行了坦率的讨论。
Pakistan has taken a lot of steps.
巴基斯坦去年采取了很多步骤加强对核安全控制，他们很明白在保护核设施方面他们应当担负的责任，我想他们也特别考虑到了内部威胁。
一些国会议员要求削减给巴基斯坦几十亿美元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他们表示伊斯兰堡政府深深卷入支持恐怖分子网络的活动。美国自2001年9月11号恐怖分子袭击以来一直向巴基斯坦提供大笔援助。美国之音记者布朗华盛顿报道。
澳大利亚表示将继续在南中国海上空侦察飞行。澳大利亚国防部长佩恩星期四说，澳大利亚不会在中国的压力面前低头。澳大利亚空军前不久在南中国海上空侦察飞行，佩恩表示目前没有停止这种例行飞行的计划，并强调海上侦察与空中侦察对于澳大利亚国防部维护地区稳定和安全的工作非常重要。亚洲投资者星期四对美国中央银行决定提高基准利率表示欢迎，自2008年以来这是美联储首次升息。美联储星期三决定将基准利率提高 0.25%，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预期美联储将采取这一举措。七年来美国的基准利率接近于零。中国对于美联储升息反应谨慎，美联储官员曾经表示没有更早升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 美联储星期三决定加息 0.25 个百分点，中国表示呢将评估加息的影响。下面是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中国表示，美联储加息将对中国贸易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影响具体有多大尚待评估。中国商务部发言人沈丹阳说，
美联储加息对中国的对外经贸，包括外贸、出口、进口、投资多方面应该都会有一些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第二呢，这个影响有多大，现在还要做具体的分析啊，根据它加息的情况，那加息的幅度以及其他相配套的政策的实施情况，我们做评估。
星期三，美联储主席耶伦宣布将加息 0.25 个百分点，至此结束了美国基准利率近十年维持在零的水平。此举也表明美国经济在健康的复苏。美国之音标卫视新闻报道。
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星期四呢在北京受到中国总理李克强的正式欢迎。梅德韦杰夫从12月14号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4天的正式访问。他在抵达北京之前出席了在郑州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理事会，以及在浙江乌镇召开的世界互联网大会。据悉，梅德韦杰夫这一次访问中国旨在进一步拉近中俄之间的关系。中国媒体援引一些西方媒体的报道说，俄罗斯在受到西方制裁的情况下呢，仍敢强势介入中东，与中国的支持不无关系。美国驻日本大使卡洛琳·肯尼迪表示，他不知道奥巴马总统明年访日期间是否会视察广岛和长崎。卡洛琳·肯尼迪大使星期四在东京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谈到，奥巴马总统和已故约翰·肯尼迪总统都致力于建立一个无核世界，但目前还没有确定奥巴马明年访问日本期间是否会视察1945年遭到原子弹轰炸的两个城市广岛和长崎。奥巴马总统星期五将于上个月加州大规模枪击杀人事件的遇难者家属举行私下会晤。那次枪击事件造成14人死亡，22人受伤。下面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白宫表示，奥巴马总统前往夏威夷过圣诞节途中将在加州圣贝纳迪诺停留。与此同时，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星期三表示，进行那次大屠杀的夫妇先前通过互联网进行了直接的私下交谈，交流了他们一道参加圣战和殉教的意愿。科米说，这种加密的网络交谈显示了一种日渐增强的潜在危险。
我非常支持难以破解的网络通信加密，我们需要网络安全，我也像在座的各位一样非常支持公共安全。这两种我们非常珍视的价值正在发生冲突，而伊斯兰国组织清楚不过的让我们看到我们所面临的威胁，看到网络通讯加密跟我们的公共安全需要发生冲突。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
在加州杀人的那对夫妇显然是伊斯兰国的追随者，他们用长枪和手枪袭击了圣贝纳迪诺当地政府机构，后来在跟警察的枪战中被打死。美国之音记者布朗报道。
星期三，美国国会的众议员们为在圣贝纳迪诺枪击事件中的死难者默哀，而日前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会议上，候选人卡森也带领大家默哀，但民主党众议员批评称，国会有时间默哀，没时间行动，包括推动控枪法案。美国之音记者魏之、杨晨、常晓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在周三的国会议会上，民主党众议员阿圭拉带领众议员们为在圣贝纳迪诺枪击事件中的死难者默哀。在国会民主党周三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民主党众议员贝瑟拉说，
我们已经默哀很多次了，其他的却什么也没有做。
民主党籍的斯沃威尔众议员说，
实际上在这届国会，我们唯一聚在一起以两党的形式纪念枪支暴力遇难者的时候是默哀。从桑迪胡克之后，我们就从没有行动过，而现在是行动的时候了。
而在周二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电视辩论上，许多热点话题都成为辩论焦点，控枪问题却没有被提及。据统计，美国今年发生的枪击事件已经超过平均一天一起。一个名为 shootingtracker.com 的 专门追踪美国枪击死亡人数的网站称，截止12月2号，美国今年已经发生了353起有多人死伤的枪击事件。民主党众议员霍耶说，第二修正案允许民众配枪，但这并不包括攻击性武器。
因为他们能够一下子杀死很多人，这就是攻击性武器能做到的。我不认为任何打猎者会使用攻击性武器，如果用，打猎就算不上一项运动了。
目前民主党正在促使通过新法案，禁止个人持有攻击性武器，包括半自动和其他类型军用式武器。该法案获得了约90名民主党议员的支持，但如果没有共和党人的支持，该法案在国会通过无望。美国之音记者魏之、杨晨、常晓，国会山报道。
美国一个慈善基金宣布将向法国警方捐赠一只受过训练的警犬，来纪念在针对涉嫌上个月巴黎恐怖袭击的主谋的突击搜捕中殉职的警犬。这将是继从俄罗斯得到捐赠之后，法国接受的另外一只警犬。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魏之、杨晨、常晓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一个叫做 Canis for Cops 的慈善基金准备将一只比利时马林诺斯犬送给法国警方，以纪念反恐行动中殉职的7岁特警队突击犬。那只比利时牧羊犬在针对11月13号发生在巴黎的恐怖袭击的主谋的一次搜捕行动中牺牲。法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官员周二说，他们非常感谢慈善组织的捐赠。
我们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能够有这样一个基金会帮助我们寻找适合法国警方的警犬。
而本月7号，俄罗斯内务部向法国驻俄罗斯大使让·莫里斯·里佩尔赠送了一只警犬。
我们请大使先生向法国警方同仁递交这只可爱的小狗，我们希望他能继续帮助保持法国的治安。
这只狗狗叫多布雷尼亚，是以俄罗斯民间英雄的名字命名的。法国驻俄罗斯大使开玩笑说，这只小狗很快会适应法国饮食，多喝香槟，少吃蛋黄酱。
在一个大使的生活中，举行会议纪念警犬不是每天都会发生的。
伊格尔·祖伯夫说，小多布雷尼亚出身警犬世家。
他的父母是第三代警犬，他们曾参与逮捕行动，他的母亲是只嗅探犬，而父亲专门搜查爆炸物。
美国慈善组织将要捐赠的警犬尚在挑选之中。法国驻美国大使馆警务和国土安全官皮埃尔·爱德华·克列斯说，反恐警察的特殊职责使他们需要最好的辅助。
他们需要最好的设备、最好的武器、最好的训练，当然也需要最好的警犬。
Canis for Cops 将选择一只专门在搏斗和严峻袭击的情况下受过训练的狗。在美国，训练这样一只警犬需要2年，耗资高达$50,000。现在候选的狗狗范围已经缩小到3只，预计本月其中一只会被最终选中。美国之音卫视魏之、杨晨、常晓华盛顿报道。
尽管很多经济学家都预测中国2016年经济将继续放缓，但是前澳大利亚总理、现任纽约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主席的陆克文呢，仍对中国经济前景颇为乐观。他预测中国明年的增长率可望超过6%。请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陆克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解释了他的理由。
首先，中国的消费会继续增长，其次，服务业正在快速兴起，第三，中国在继续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综合这三项足以支撑明年增长超过6%。
然而，摩根斯坦利新兴市场和全球宏观部主管夏尔玛认为，中国经济下行过程仍未结束，未来数年中中国的增长很可能只有4%。夏尔玛去年在同一场合曾成功预测中国经济增长率在2015年无法超过7%。
我并不是说永远是4%，我的观点是，这是经济周期的一部分。不管你是谁，要改变经济周期是极为困难的。我的完整的看法是，在未来几年的某一时刻，中国会出现一个新的滞后。随着衰退的出现，我们不能够期待每年都能达到设定的增长目标。
但欧亚集团创办人兼主席布雷默不同意夏尔玛的预测。他说，长期而言，虽然他也担忧中国经济，但作为政治分析师，出于对不同制度、不同能力的分析，他认为夏尔玛未将中国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力考虑到他的预测中去。
事实上，你无法做空中国市场。中国政府运用国有资本制度的力量，在延缓夏尔玛所担忧的会引发震荡的重大危机。
夏尔玛认为，由于中国经济规模巨大，对全球增长贡献重大，因此下一个全球经济衰退将是中国制造。
如果中国发生什么事情使经济增长下降，将会导致全球的经济衰退。
而他认为，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是仍未能控制继续扩大的债务危机。
中国现在的债务增长仍然是经济增长的两倍，一旦这个状况得到改善，我对中国的经济会有信心。
去年，布雷默曾赞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反腐改革齐头并进，但担忧他是否有能力去除阻碍改革的有权势的领导人。布雷默说，即将过去的一年中，习近平积累了政治资本。
过去12个月，他正在积居势头，令人印象深刻。虽然中国经济增长在面临挑战的全球经济中放缓，但是到目前为止，习近平显示他有能力推进自己的计划。
布雷默表示，明年习近平将对内政外交从长计议，避免南中国海争端进一步恶化，并试图与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聚焦长期议题，使关系正常化。美国之音方斌、张真，纽约报道。
好，最后又到了 OMG 美语时间，我们一起去看看白洁在这期节目中呢，要教我们说哪些最新最地道的美国英语。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洁。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新浪微博粉丝长沙雅思鹏百万提的话题，就是跟冬天有关的 unseasonably warm 暖和的不像冬天。 It has been unseasonably warm in New York this winter. It feels like summer. It's so hot outside. 纽约这个冬天暖和的不像冬天了，感觉像夏天一样，外面很热。Global warming. 全球变暖。Well, this definitely proves that global warming is happening. How could it be 65 degrees in December? 这恰恰证明全球正在变暖。12月怎么会有18度呢？ Doesn't feel right. 感觉对。I agree, it doesn't feel right. It should be snowing right now. I want to look outside and see snow falling. 就是的，感觉天气不对劲，现在应该下雪呀。好，请评论告诉我， Where do you live? Is it unseasonably warm or is it freezing? Are you freezing right now? I hope it cools down. I like snow during the winter. Okay, bye!
好，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第一个小时的节目，我们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对我们节目有任何建议和看法，请您 发送电邮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voa 新闻@gmail.com。我是许波，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 VOA 卫视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2015年12月17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森。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今天时事大家谈，我们关注美中两国军事关系与交流的话题。不过还是首先来关注今天这个小时的重要的国际新闻。首先关注的是美中台关系。美国政府星期三宣布对台湾出售价值18.3亿美元的武器，中国对此表示强烈反对，称将对美国实施制裁。我们来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这次美国在间隔4年后首次对台湾出售武器，其中包括造价约1.9亿美元的2艘佩里级护卫舰。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对此表示支持。尽管海峡两岸领导人11月7号在新加坡举行了历史性会晤，两岸关系空前稳定与和平，华盛顿担心北京在南中国海部分地区的军事化，而台湾也强调要加强自我防卫能力。中国就美国对台军售表示强烈反对，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郑泽光星期三召见美国驻华使馆临时代办李凯安，强调美对台出售武器严重伤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中国坚决反对，必将采取必要措施对售台武器的美国企业实施制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记者会上说，
我们要求美方切实地恪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精神，撤销这次对台军售计划，多做有利于中美关系大局和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事情。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表示，美国对台出售武器符合美国长期以来奉行的政策。
As I said, this is based on an assessment.
这是基于对台湾防御需要的评估，这符合我们的政策，我们的政策没有改变。这没有理由对我们同中国的关系产生负面影响。
科比说，美国政府就美对台军售事宜星期三同台湾和中国有关方面进行过联系，不过他不愿意透露外交磋商的细节。科比还表示，美中关系依然是美国要努力的重点。这项美国对台军售协议已经送交国会批准。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再来看利比亚。尽管极具争议的和平协议的合法性令人担忧，但是利比亚敌对政府的成员预计仍将在星期四签署这项协议。联合国斡旋的这项协议预定将在摩洛哥举行的一个仪式上签署。协议试图结束2011年长期在位的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被推翻以来的动乱局面。伊斯兰国组织对伊拉克北部的一处基地发动迫击炮攻击，造成2名伊拉克士兵死亡，多人受伤，其中4名是土耳其士兵。我们来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西方媒体报道，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向摩苏尔城附近的伊拉克营地发射火箭，土耳其部队以连续炮火予以还击。土耳其总理达武特奥卢说，
很遗憾，正在受训的2名伊拉克士兵，一名战士，一名军官壮烈牺牲了，我方4名士兵受了轻伤，他们被立即送往土耳其接受治疗，目前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我们同参谋长就事件进行了讨论，我们照常进行了报复性还击。位于那个地区的达伊沙伊斯兰国基地已被摧毁。
土耳其在那处营地部署了100多兵力以保护土耳其军队。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好的，以上我们一起关注的是这个小时的重要国际新闻，不要离开，稍后回来继续收看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7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5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5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
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五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拨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激化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您正在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时事大家谈周一到周四中国时间晚上9点到10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教授彼得·纳瓦罗2015年出版了新书《卧虎：中国军事化对世界意味着什么》。纳瓦罗表示，中国的军事崛起对美国乃至世界安全构成了威胁，中国新研制的中远程弹道导弹使其具备了发动珍珠港式袭击的能力。纳瓦罗提出这一观点的理由是，他认为中国近年来建设攻击性武器，企图恐吓邻国，并将美国排挤出亚洲事务。另外，纳瓦罗特别强调了中国迅速增长的导弹能力，认为中国拥有包括从短程战术导弹到洲际导弹在内最大的多种导弹武器库。纳瓦罗还表示，中国日益增长的网络攻击能力也不容美国忽视。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日报》随即发表文章，批评中国发动珍珠港式袭击这一观点耸人听闻，过于牵强，没有看清中美关系和平健康发展的大趋势。那么，中国的军事实力是否被一些美国的专家教授所夸大？即使中国具备了纳瓦罗所说的能力，中国是否会对美国或者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发动珍珠港式的袭击呢？有关这些问题，我们邀请两位专家一起讨论。中国澳门大学政府与行政学系教授王建伟博士通过视频连线从澳门参加节目。美国乔治亚理工大学国际事务学院教授王飞林博士通过电话连线从亚特兰大参加节目。也欢迎各位观众听众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加今天的讨论。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好，首先欢迎两位教授来参加今天的这场讨论。在开始今天的这场讨论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最近刚才我们提到的在华盛顿智库的一场座谈会上，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教授纳瓦罗发表了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些观点。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这位美国教授是怎么说的。
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商学院教授彼得·纳瓦罗12月7日在华盛顿新美国安全中心举行座谈会，讨论他的新书《卧虎：中国军事化对于世界意味着什么》。12月7日正值珍珠港事件70周年纪念日，纳瓦罗从意图、能力和战略三个角度分析了中国军事崛起的意义，以及为什么中国可能成为当年日本帝国的翻版。他指出，中国近年来建设攻击型武器，企图恐吓邻国，并将美国排挤出亚洲事务，这就对世界安全造成了威胁。此外，他说，北京宣称尖阁诸岛和台湾岛为中国所有，还宣称拥有南中国海80%的主权，这清楚表明了其扩张领土的危险意图。 在能力方面，纳瓦罗说，中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雷库之一，世界上增长速度最快的常规柴电潜艇舰队，还有各式硬杀伤和软杀伤的防卫型武器。他尤其强调了中国新研制的导弹。
中国现在拥有世界最大的多种导弹武器库，从短程战术导弹到洲际导弹，他们还有地下长城，我们还不知道里边究竟有多少导弹。他们的反舰弹道导弹可以从几千公里外攻击航母，他们还有速度超过10马赫的高超音速巡航导弹。除此之外，中国还不受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限制。
纳瓦罗教授还在座谈会上指出，来自中国的日益增长的网络攻击也不容小觑。至于战略方面，纳瓦罗教授认为，即使中国在技术层面上不能赶超美国，这依然不妨碍他们实施不对称作战。纳瓦罗教授对美国之音表示，应对崛起的中国，美国必须寻求经济上更加强大。他说，
我们还需要重新考虑中美经济关系。我们正在买中国制造的商品，让中国获得利益，然后建造武器并有攻击美国的能力，这种关系是不对的。
针对纳瓦罗教授的观点，也有在场专家表示了不同意见，并说美国目前采取的对华政策是美国国防部和国务院深思熟虑的结果，有其一定的依据，而纳瓦罗教授的主张会打破目前的平衡。中国官媒《环球日报》12月9日发表文章，称中国发动珍珠港式袭击这一观点耸人听闻，过于牵强，没有看清楚中美关系和平健康发展的大趋势。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11月底出席巴黎气候大会时会晤，奥巴马赞扬了两国的合作，但同时也指出了两国领导人坦率地讨论了在网络安全和南中国海争议岛屿问题上存在的分歧。习近平强调说，两国应坚持不冲突、不对抗，要管控好分歧和敏感问题。美国之音记者鲍荣、刘丽华盛顿采访报道。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纳瓦罗教授刚才提出的这些观点。接下来我想请亚特兰大的王飞林教授先谈一谈。王教授，你对纳瓦罗教授的这些观点你是怎么看的？
谢谢。我觉得这位教授谈的观点在美国还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当然，我觉得他关于所谓珍珠港式攻击这个判断可能是有点偏颇，但是中国近年来对这个武器装备的更新和军事力量的增长，以及对邻国关系的有一些变化，在美国已经引起很多人的惊慌和这个猜测。从这个意义上说，太平洋两岸都有很多人，越来越多的人吧，认为这个中美之间有一场冲突，可能是时间问题而已。但是我个人认为呢，可能不会很快。另外呢，我认为中国领导人呢，可能不像当年的日本军国主义领导人那样，急于求成，要搞一个珍珠港式的那、冲突。我觉得中国领导人还是在战略上可能还是比当年的日本那个军国主义者要审慎很多。
好，接下来我想听一听澳门大学的王建伟教授的看法。王教授，
这位教授的这个说法又使我想起的几年前，好像这个美国还有一位学者就是搞了一个报告，就说这个中国有一个这个核武器的地下长城啊，里面这个藏了这个几千枚核弹啊，可以打到美国。所以他说这个珍珠港式的袭击，我觉得可能他还把这个从那个角度来讲的话，可能还缩小了一点。如果说单单从中国的军事力量的这个能力来看的话，那中国现在足以可以有这个可以达到美国本土的本土的这个核武器那么是不是中国就要对美国进行一场这个对美国本土进行一场核攻击呢？这个我想这种说法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这个事实和科学的根据。那么这个反映了，就是说，当然反映了，就是说，美国国内金融界吧，对这个国力增长的军事经济实力有一种比较不安的感觉、焦躁的感觉。但是呢，这个我想这个也是一个很典型的，就是说，就是从这个能力来推断意图这么一种这个简单的一种推论。且不说中国是不是有这样的实力， 来这个中国和美国之间在军事力量方面存在巨大的差距。那么如果光光从这个力量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是不是美国也会对中国实行同样的攻击呢？为什么说中国就要对美国进行强势打击呢？我想呢，这个显然还是为了博取啊这个公众的眼球吧。
嗯，接下来我也请亚特兰大乔治亚理工大学的王飞林教授，不知道您对刚才这个王建伟教授的评论还有没有什么补充，或者有什么不同的看法？
嗯，我觉得建伟讲得很对啊，就是说中国现在这个军事实力可以让中国可以不光光是进攻所谓珍珠港了，可以是对美国本土实行打击，就是双方这种核武器上的这种互相威慑已经早已形成一种局势，所以说我觉得没有必要搞一种什么突袭式的方式来打击美国啊。但是我想补充一点，就是建伟刚才谈到这个导弹方面和这个核武器方面，我倒是想谈谈就是说纳瓦罗也提到的所谓网络战的问题。在这点上的话呢，倒是有一个可能性，就是说中国有可能就是利用在网络战上形成的一种能力对美国实行一种打击，而这种打击呢会相当的后果相当的严重而且美国可能准备上可能并不很充分。从这一上说网络战可能是一个比较新的领域我们大家可能没有太多的考虑到这个网络战这个发生以后会怎么样我再强调一点，就是说我不认为中国领导人或者中国的这些战略家们认为对美国发起一个所谓的珍珠港式打击会是个好事，因为大家都知道珍珠港事件发生以后日本最后的命运是怎么样，我想中国的领导人对这个应该是很清楚的。
王飞林教授，我想还是想请你啊接着再来谈一谈，就是刚才我们这个片子里边提到的这个纳瓦罗教授所提出来这样的一个观点，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理由就是说呢，中国这些年来呢，他这致力于建设这样的攻击性的武器，并且呢是恐吓邻国，试图呢把美国排除在这个亚洲事务之外。那他特别提到的就是中国在钓鱼岛还有在这个台湾的主权问题，另外呢中国说还宣称对南中国海呢有80%的主权，所以说鉴于这些理由，他就认为说中国呢就是这些都表明了中国有扩张其领土的这样的意图，那么因为这些，所以就是套用一句现在这个中国很流行的一句话，就是到了中国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时候了，可能中国会实施珍珠港式的打击。
这点上呢，我觉得他的陈述这些事实呢也都没有错，因为中国对钓鱼岛啊、台湾岛啊以及对南海啊主权的那个主张也不是今天开始的，这个事实都没有错。那么今天的这些要求呢，他开始就是说主张上比较强硬起来。另外在南海呢做了一些这个建岛的措施另外下一步究竟怎么样，大家都得拭目以待中国对邻国的态度呢近年来确实有些变化军事实力的增长也是大家有目共睹，所以在这点上事实上而言纳瓦罗教授没有错。但是呢其实这些事实发展是不是说明中国已经决定要跟美国来一个摊牌来进攻美国，而是就是说呢在寻找机会，所谓该出手就出手，我说你这评论很正确很有意思，但是呢并不是说他认为已经对美国该出手，而是对邻国可以出手，所谓叫有所作为就这两个在这些事实和对美作战这两个之间可能还缺少一些逻辑上的联系但是中国这几年来在周边地区比较咄咄逼人也是个事实这些事实呢在某种意义上造成华盛顿很多人有忧虑感，因为美国在东亚地区在东南亚地区有很多的条约义务，从这一上说美国有很多人真正的担心，由于这些条约义务，由于中国在邻国关系当中一些更加咄咄逼人，所以有所作为可能会导致中美岛之间发生直接冲突这个危险是确实存在的。
接下来我想请澳门大学的王建伟教授来谈一谈，刚才王飞林教授就谈到呢，就是说中国可能现在是具备了一定的实力也可能会像一些中国的一些民众所说的那样，是到了该出手就出手的时候了，那么可能呢不一定至于对美国出手，那或许可能会对自己的邻国到了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时候了你是怎么看的？
美国有很多网民认为中国现在是到了该出手就出手的时候，但我不认为中国领导人认为现在到了这个该出手就出手的时候。那么中国领导人目前虽然这个实力有一定的增长，目前还是强调那么还是要维持一个和平发展的一个国际环境那么所以呢，我想呢，这个总的一个战略思维应该是没有变化的。那么当然说，因为中国实力增长了，那么在这个处理领土纠纷这些问题上呢，可能做法和过去不太一样那么以前比较忽略的问题，比如说海洋的权益问题，包括南海的问题，那么现在可能比较重视，在这方面会加大中国讲的所谓的维权的力度。那么这个我想呢，可能会引起一些紧张，这个也是事实。但是这个不能说就是中国的这个政府已经到了是说要出手来这个对这个邻国动手的时候。那么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讲的话呢，这个可能中国的一些邻国可能也对中国在这些问题上长期以来只采取一些比较冷浪的一种做法，可能已经习惯了。所以呢，现在中国如果在这方面有所改变的话，加大一些维权的力度呢，他们可能就感到受不了，他们就认为中国是要对他们出手所以我想这个里面可能有一个理解的一个区别。
好，我们现场有很多的中国的观众和听众啊，希望参加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要接几个电话有一位天津的刘先生，天津刘先生你好。刘先生
嘉宾好，我想说两点。第一，我就请问各位美国人，那个像共产党如此这个残酷，这个不善待自己的同胞老百姓，他能对你们这个美国人好到哪儿去呢？一旦他有了实力，你们就等于说还是像我们这个大陆人一样做奴隶，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认为美国人最应该警惕的共产党，这个他是那种仇美的那种潜移默化的宣传。你比如说贵州大学校长郑强，就是每时每刻他就是给他的学生进行这种反美仇美的这个宣言，这种意识形态的渲染，你们一点警惕性没有，你们都不做出回击，那最后我觉得对你们美国人非常不利的。谢谢。
好，这是天津的刘先生，感谢您发表您的观点。我们再接一位广西李先生，广西李先生你好。
关于那个邻国的那个关系，在1980年代小平提出过这个韬光养晦。韬光养晦换来的结果是那个共同开发，他小平同志也提出共同开发，还有祖先为我共同开发，然后那个开发的是越南和菲律宾然后现在中国有这个实力，他就改变这种策略了。这个可以理解的。然后在那个这个方式上，我认同遵从这个法律维权的方式去这个维护中国的那个主权，打就打，官司归哪里就归哪里，然后解决，把所有的事物都解决了。我觉得这个党正在把这个民粹的用这个东西，这个用这个东西来这个绑架这个民粹的这个意识就这样。
好，这是广西的李先生。我们再来听听山东孔先生。山东孔先生，孔先生还在线上吗？
你好，主持人好，我谈一个观点呢。这个就是中美两个大国啊，应该有个很好的合作。中国人民呢，都感谢啊，美国在抗日战争吧，拯救中国，支持中国嘛。解放了中国还是靠美国的飞行员嘛。要是说这两个大国很好的联合起来，才能稳定的世界能持续。中国人呢，他不会没那个疑心呐，像日本帝国主义一样，要侵略别个国家。他只是维护自己的一个主权， 啊，对美国政府应该有个新的观点，我提出啊，要修正。什么叫修正呢？修正中国的价值观，能够有这个水平，修正过了，中国人民大部分还是要求学美国的价值观的，啊，这一看如何呢？两个大国如何呢？
好的，
团结，如何达到共同的目标？
嗯。好，谢谢山东的孔先生打电话进来发表您的观点。接下来我想请亚特兰大的王飞凌教授啊，不知道你刚才听到就是中国的这些观众啊，他们打电话进来发表的这些观点，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嗯，我的看法是那个我很觉得很受到教育，就是这么说，因为刚才那个第一位刘先生讲的那些担心，正好呢被后面李先生和这位孔先生以及刘先生自己。已经就是有了一个很好的这个就是说纠正。我的意思是说，在中国国内和在美国国内一样，有很多极端的言论，这个呢本身并不一定是坏事情。中国确实有很多人在鼓吹恨美、仇美、反美，但是呢，只要像这个三位先生这样的人都能表达自己的意见，只要信息是公开的，只要中国领导人不被这些反美、仇美的宣传所迷惑。我认为这并不是一件什么坏事情，
嗯，
而恰恰说明中国社会在变化当中，中国也越来越多元化，各种各样意见也都有，这个本身是一个大国崛起当中正常的一个现象，我所以对这点倒不是特别担心。我所担心的就是呢，由于种种一些临时性的行为，就最后那位孔先生所提，中间有一些人提了，所以绑架这个民粹主义，用民粹主义来绑架中国这个崛起的国家力量，为政治利益服务。会造成一些擦枪走火，一些没有不可预见的一些军事冲突，这个倒值得担心的。所以总之就是说，中国国内的这个各种意见呢都有，极端的、不极端的、温和性都有的话，这是一件正常的现象，也没什么特别值得担心的地方。所担心的就是说，如何运用这个新兴的军事力量。
嗯，接下来一个问题，我想请澳门大学的王建伟教授来谈一谈，就是加州大学的。纳瓦罗教授提出他那一个观点的其中的一个理由，就是说是中国拥有了从短程的战术导弹到洲际导弹在内的多种导弹的这样的武器库。他认为现在是中国所拥有的这个导弹武器库是世界上最大的。那么在你看来，王建伟教授，他对中国的这个导弹力量的评估是否是正确的？中国现在真的有像纳瓦罗教授所说的这样的实力了吗？
我不是那个军事方面的专家哈，但是根据我的理解的话呢，刚才我讲到就是中美在军事力量方面啊，其实还是整个这个军事力量方面还是存在非常大的差距。那么说中国要赶上美国呢，还是不是这个一年两年的事，可能是得要几十年才可能做到。那么但是呢，这个中国在导弹技术的发展方面呢，是这个中国整个这个军事力量这个走的比较这个靠前的一个领域啊。那么中国的导弹技术呢，也有评估认为在技术方面呢，可能跟美国的差距啊确实在缩小。那么特别是中短程的导弹，它的精度它的这个种类那么它的数量，我不知道是不是全世界最大的那么可能那位教授可能他有更多的研究，但我想这个美国的这个导弹的数量应该也不在中国之下。那么当然这个其实这些中短程的导弹呢，当然是有它的意义在了，军事上的价值呢，可能就是因为中国可能意识到这个美国在中国的周边有很多的军事基地。那么比如说，如果以前都认为如果说台海发生战事的话，那么美国就可能会介入，那么所以呢，这个中国发展这些导弹力量，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呢，就是要这个反介入就是使得这个美国要介入，比如说这个台海冲突啊，这个它的难度啊，这个要大大增加。所以我想这个是中国要发展这些这个导弹技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所以我想呢，就是说中国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导弹库啊，这个观点我觉得还是有存疑。
嗯， 好，我想请这个亚特兰大的王飞林教授也谈一下这同一个问题啊。对于纳瓦罗教授所说的中国的导弹实力的这样的一个评价，你是怎么看的？
如果建伟说他不是军事专家，不知道中国导弹库到底有多大的话，那我就更不是军事专家，就更不知道到底有多大了。但是呢，我想就是接着他刚才谈到的一点，我做一个评论，就是说中美军事实力在全球范围来看还是有很大差距，这是没有问题的。那么中国想赶上美国的军事实力，拥有美国这样的全球性的军事力量的话，可能还有待时日。但是因为美国是个全球性的这么一个军事力量部署，所以说全球力量的优势不代表在地区力量也一定有优势。从这点上，中国这些年来军事力量发展的势头，以及所谓不对称战术、不对称战略这种想法，造成呢在地区上呢中美之间的军事力量对比呢，不见得美国处处占优势。有些地方可能中国已经占了优势，比如刚才讲的这个中短程导弹的问题，还有呢就是近海就是反干预能力的问题，以及网络战，和甚至于说刚才那个纳瓦罗也提到的所谓水雷战等等，就是在局部地区，比如东亚或东南亚地区，中国军事力量现在已经绝对不是虚弱的过去了。那么中国军事力量在某些方面甚至已经和美国平起平坐，甚至于可以在某些方面已经占到优势。但是这样呢，不代表中国政府领导人呢有理由或者有信心或者有原因去发展一个所谓的珍珠港式的攻击。因为这种珍珠港式的攻击表明美国全球的注意力就会被吸引到这边来，那么美国全球力量的军事力量的优势呢也就会挪到东亚地区来，这对中国并不是好事情。就从问题上说，我中国领导人如果说能够有冷静的头脑的话，他们是不可能在短期内对美国实行一个所谓的外国手术式的所谓珍珠港式的打击的。
嗯，好，我们线上还是有两位中国的观众希望参加讨论，我们接两个电话。黑龙江张先生。
哎，你好，这个打上了中国的军事实力，领导带好，消灭反法是中国在广场立立户，基本就能看出中国的军事实力。如果说跟美国来，就是军事的对比来讲，那中国见过多，美国见过多。再从美国近十年来换这几任国防部长来看，美国的经济是在衰退。谢谢。
黑龙江的张先生，我们来听一下天津朱先生。天津朱先生，天津朱先生不在线上了，还在线上吗？
你好，
请讲。
先讲。哎，主持人你好，
请讲。
关于中国网络闪击珍珠港式的对美国本土，我相信这种可能性没有。偷袭珍珠港只有小日本能做得出来。爱好和平民主的中国啊，是永远不可能的。再者了，就是强大的美国政府，不管是空中力量也好还是海上力量也好，都高过中国一筹。而且伟大的美国人民，民主自由的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呢，确实一直的关系很好。可是伟大的中国人民对美国人民是很友好的，这一点呢无可争议。全中国人都有这个共同的想法。尤其中国现在近几年的军力发展也好，对美国不是威胁，最威胁的国家只能小日本。就是不忘国耻，那忘记国耻是可耻的，忘记过去等于背叛。中国人的最大敌人就是日本。那我们希望在南海的争议问题上，如果日本介入，我们可以来一个搞一个第二次甲午。让日本人彻底的尝尝中国二炮的威力，把日本沉入海底。
好，天津的周先生，感谢您打电话进来发表您的看法。我们还通过电话联系到了台湾的军事专家施孝伟先生。我想在有一些问题也想听一下施孝伟先生的一些看法。施先生您在线上了吗？已经不在线上了。接下来的问题我们来看让亚特兰大的王飞林教授来谈一下。刚才实际上你提到了一点，就是纳瓦罗教授在谈到中国有可能要采取 珍珠港式的这样的袭击的这样的观点，提出的一个理由啊，就是说他也特别提出来说，要美国要对中国这些年来实施的网络攻击，那么要注意到中国在网络攻击这方面的能力。那么中国对美国的一些政府网站和公司的网站进行了网络攻击，就说明中国呢有向美国或者其他的对手去实施珍珠港式的这样的袭击，这样的说法你怎么看？
这一点呢，我觉得他提到的是在美国慢慢有一个很多人相信的一个看法啊，因为有一些事实也说明，就是不见得是中国政府了，但是呢有来自于中国的所谓黑客攻击，包括对美国政府的一些资料的资料库的攻击啊，弄得美国现在有几千万人收到政府的信，说是要这个提供这种各种各样的保险啊服务啦，因为他们的资料可能已经被中国境内的一些组织给偷去了等等等等。所以在这个大环境下，他这个关于网络战的这个说法呢，我觉得在美国是蛮有市场的啊，因为我们也并不是知道很多关于，因为网络战比较隐秘，具体怎么样我们不是很清楚。我已经听到有人说，中美之间其实网络战已经开始了，中国已经在进攻美国了，因为从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件来看。那么网络战不是中国一方面的准备，其实美国也有很大的努力在准备，将来有一天要打一个网络战。所以在这方面，因为比较隐秘，因为比较特殊，所以可能不是像珍珠港进攻那样那么明显，那么这个突然，但是呢造成的后果呢可能也是非常严重的。当然就像我们刚才分析逻辑一样，如果在这方面真的是发生了一场所谓对美国的重大攻击的话，那么后果呢绝对不会说就是一下就可以结束的，后果会非常严重。那我想接着评论一下，就刚才那位中国打电话来提到的，就所谓中美之间没有矛盾，中国人民不憎恨美国人，没有冲突的必要，而中国人恨的是日本，要把日本给打掉，诸如此类的评论，在这里呢恰恰就是危险所在。因为可能很多中国的听众不太熟悉，美日之间有着条约关系，而且美日之间在安全防卫上有非常高度的融合。如果中国真的要对日本采取所谓的第二次甲午战争，来一个珍珠港式的打击，对日本型打击的话，实际上等于也就对美国打击，因为他们两个是有盟约关系。这点我觉得中国的听众们应该更多了解一下，可能比较好一点。
嗯，好，这是王飞凌教授。接下来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请澳门大学的王建伟教授来谈一谈，就是刚才中国的观众也打电话进来谈了这么多他们的观点，刚才王飞凌教授也谈了他的看法，就是在你看来，我们简短的来说一下这个话题，中国是否已经具备了就是实施珍珠港式打击的这样的能力？那么中国是否有实施珍珠港式打击这样的必要？
您说的那个珍珠港式打击到底是从网络这个进行珍珠港式打击呢，还是从这个海空进行珍珠港式打击啊？
网络似乎要按照在这位纳瓦罗教授的观点来看的话，似乎网络攻击已经开始了。
对，我想那个网络攻击啊，这个我想在中美两个国家之间都相互都存在。中国有黑客攻击美国的这个网络，美国也有黑客攻击中国的网络，中国政府也可以拿出大量的证据说他们的这个网站受到美国黑客的攻击。所以呢，我想这个是一个就是一个新的一个两国之间的一个安全的问题。所以呢，这个习近平最近去访美的时候呢，也就这个问题和美国领导人也达成了一些共识。那么最近刚刚习近平又去那个义乌参加这个世界这个网络大会那么他再一次提到就是要这个杜绝一切的形式的网络攻击，包括对商业机密的去窃取，包括对政府这个网站的这个攻击，包括窃取对方的这个其他方面的情报。所以我想呢，这个在这个问题上，他提出可能就不能搞这个双重的标准。那我想呢，刚刚回答你这个问题呢，我想我没有这个专业的知识来回答说中国有没有这个实力来对美国进行一场这个网络的这个珍珠港式的攻击。但是我想可以肯定的是，目前中国政府应该是没有这个意图 来对美国进行这样一次网络的珍珠港式的袭击，因为这个对中国没有任何的好处。中国现在这个政府所做的这个对美的政策很非常的明确，就是说要避免两个国家之间的对抗和这个冲突，这个也就是所谓的新型的大国关系。那我想这个也不是说只是一种说说而已，中国确实也是想要避免和美国的这个可能的冲突。
好的。关于美国是否应该担心中国发动珍珠港式袭击的这样的话题呢，这个话题的讨论我们就要进行到这里，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继续讨论今天的第二个话题，就是美中两国的军事交流是否有实质性的成效，为什么美中两军难以建立互信。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不要离开。
美国之音为了感谢大家对我们的关心和支持，特别为您准备了2016年礼品挂历，展示独特的纽约风情。欢迎您发电邮到 chinese@voanews.com 索取挂历，请在电邮标题中写明索取挂历，并在电邮内容中填妥以下信息：国家、地址、邮编和收件人姓名。由于数量有限，我们将以先到先送的办法寄出，寄完为止。让美国之音的精美挂历陪伴您度过新的一年。
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美国军方官员表示，美国欢迎中国的和平崛起，但会密切地注视中国的具体行动，包括他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行为。美中两国过去和正在进行的两军交流与对话已经显现出了成果，有助于两军避免在南中国海分歧等重大问题上发生冲突。不过美国的一些防务专家说，美中两军的交流与对话对降低双方在战术上的误判风险具有实质意义，但尚未明显地增进双方的战略互信。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沃克则表示，中国或许不是美国当前最大的安全威胁，但中国对于美国是一项持久的安全隐患。美国陆军参谋长马克·米莱将军也认为，俄罗斯是美国最大的安全挑战，而中国是美国一个持久的竞争对手，但不是敌人。美中军事对抗并非不可避免。美中军事交流虽然断断续续，但是许多年来并没有彻底中断，最近几年来逐步热络起来。两军交流对话是否有实质性的成果？为什么美中两军难以建立互信？我们继续请刚才的两位专家讨论这些话题。另外我们还通过电话连线到了台湾的军事专家石孝伟先生，也来参加今天我们这个话题的讨论。石先生您好。
哎，你好。
哎，石先生，您在线上了。第一个问题我就先问您了，刚才在我们这个上半个小时的时候，我和两位王教授，一位是澳门大学的王建伟教授，还有乔治亚理工大学的王飞凌教授，我们讨论了，就是美国的加州大学的一位教授，他认为说中国现在具备了对美国或者其他国家实施珍珠港式打击的这样的能力，甚至有了意图。你是怎么看的？你同意这种说法吗？
这个说法我有听过，就是说当然因为每一个美国智库的这个那个智库的人员啊，或者智库的学者，他基本上来说他可能要对一个专一性的议题要做一些研究。那当然其实以目前美中之间交往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我个人其实觉得这之间呢，并不存在的就是说美国会对中国大陆会对美国发动一个珍珠港式的攻击。为什么？因为其实两个国家现在在贸易上来讲啊，可以说是非常紧密的合作，而且可以说是双方可以说是互为伙伴。虽然说双方在战略的这个关系上来讲并不是一个对等的伙伴，而是有点类似像一个竞逐之间的关系，但是整体而言呢，我个人看不出来，就是说，中国大陆会对美国之间有可能发动任何一次珍珠港式的奇袭。当然，这个部分来说，可能也会台湾的因素可能也是一个变因之一啊。因为毕竟就是说，我们看到就是说，最近也刚好有这个美国宣布了一个对台这个武器销售的一个清单。那大陆方面当然对这个部分来讲，自然一定有相当的有意见，会强烈的表达他们的本身的立场。那但是就是说，如果说今天我们要认为美中之间唯一有 可能会发生那个武力冲突的因素的话，我台湾可能会是一个这个原因之一啦。那但是这个部分来讲，我们也看到这几年来两岸之间的关系可以说相当的和缓，然后两岸爆发冲突的可能几率也大幅的降低。那我个人觉得，就说就从美国的这个它本身的这个战略那个经营态势的角度来看的话，当然它在这个西太平洋这个区域里面，它在就是过去的这个美国国务卿希拉蕊这个宣布重返亚洲的这个政策以后，它其实当然在亚洲的部分来讲有相当多的琢磨，而且其实在这个区域来说，跟中国大陆的和平崛起某种程度来说的确是会成为相互制衡的一个情况。但是整体来讲，我觉得两者之间啊会爆发一个珍珠港式的奇袭，作为整个这个形势恶化的开端，这个部分来讲，我并不认为对中国大陆来说这是一个合理的政策选项。
嗯，施先生，我知道施先生很忙，那么我抓紧再问您一个问题啊。刚才这一个问题算是补问的我们上半个小时的问题。那么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美国政府昨天宣布了对台湾出售价值18.3亿美元的武器。那中国呢反应就是比较强烈，那表示呢要对美国实施制裁。那么就接着这个刚才你提到的这一些情况，那么也正是我们今天正在讨论的这一个话题，就是为什么美中两国这个军方之间就是难以建立互信，和台湾问题到底有多大的关系，是和这个有很大的关系吗？
其实我倒觉得美中之间现在的军事交流其实可以说是很热络了。当然台湾问题其实我想大陆他们慢慢的，他其实我相信他们也了解，当然不见得是理解跟接受，他们了解那个台湾毕竟这个问题是长久以来有它历史的渊源跟因素，所以就是说美国甚至于在西太平洋地区，台湾是他一个非常坚定的盟友，美国对于这个坚定盟友的这个支持我想中国大陆他们是可以了解，但他不见得是赞同或支持。在这个情况下，双方自然而然的会在这个线上啊产生这个立场上的这个歧义嘛哈，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中国大陆你说要他能够完全接受那个美国对台湾的这个武器销售，然后不置一词，那个这个基本上来说，这个可能也不太自然了，因为毕竟世界上的认定来说，认为中国大陆跟台湾之间同属一个中国，那目前当然是处于一个分裂分治的状态。那美方支持那个台湾，然后而且那中国大陆长期往在这个问题上跟美方的确有一些相当的这个汉格啊。那未来的这个情况的这个演变，我觉得美中的军事交流的这个升温，或者说甚至于美中军事交流的常态化，或甚至于就是说美中军事交流的比现在的更为热络，其实我个人认为会有助于美中两国之间军事相互了解。那当然相互了解就是彼此越发了解彼此的立场，那未来他们之间可能渐渐的对台湾的这个问题会有比较清楚，或者说比较能够双方互同互相更加的这个理解对方的这个立场，这是我觉得可能未来应该会是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至于你说现在你要中国大陆完全接受美方的立场，那我个人认为不可能，特别是最近来你也看到其实中国大陆力量逐渐崛起，那他们对这次的这个台美军售反应当然自然而然也比过去力道要更为大一些。但是我觉得你说中国大陆接受美方的这个观点或看法，这个可能性也不大，但是我觉得这个部分来说可能还是需要由时间来渐渐的磨合。是
好，非常感谢台湾的军事专家石孝伟先生拨庸参加我们今天的讨论，通过电话接受我们的采访。接下来我们就回到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继续和两位王教授，一位是澳门大学的王建伟教授，一位是乔治亚理工大学的王飞玲教授。不过在开始这个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之前呢，我们还是像刚才一样了解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在过去的一年来美国和中国军事关系面临哪些重大的挑战。但是呢华盛顿方面认为虽然有挑战，但是仍然呢迈出了一大步，迄今为止呢双方避免了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发生擦枪走火的意外事件。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美中两军交流在2014年的坚实基础上进入2015年。新年伊始，美军太平洋陆军司令布鲁克斯上将访问北京，之后到海南岛观看了两国军人展开新一期的人道救援减灾联合演练。6月，中国派级别最高的军人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农上将
访问华盛顿，双方签署了两国陆军首个正式对话和交流机制。九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白宫，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会晤，将两军交流推向新的高峰。双方宣布达成两军空中相遇安全行为准则，作为最新附件，将它纳入早前达成的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此后，两军关系突然面临急转直下的危险。
The United States will fly.
美国兑现了先前做出的誓言，派拉森号导弹驱逐舰进入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地新建的一个岛礁12海里以内巡航。中国军方官员曾扬言会迎头痛击任何进入领海的来犯者。然而，美中两军并没有出现人们曾担心的擦枪走火。美国国防部东亚事务副助理部长邓志强12月8号星期二将双方避免南中国海军事冲突归功于两军的交流与对话，并称会继续推动这项努力。
我们的战略是承认美中两国在一些领域的竞争关系，并强调为了管控跟中国的竞争，我们一方面要有坚实的军力，另一方面要想办法降低误解和误判的风险。
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太平洋部队司令、退休中将格雷格森说，美中两军的交流与对话需要继续下去，但这些努力尚未明显增进双方的战略互信。
我们在战术上需要有这样的机制，努力去防止海上的相撞或险些相撞等不当行为，但这项机制不涉及我们面临的战略性的问题。
美国国会和华盛顿一些安全事务观察人士批评军方夸大了美中两军互动的意义，称这些互动并没有改变中国在周边海域咄咄逼人的姿态，认为两国未能在安全议题上解决根本分歧时，将难以消除两军发生冲突的风险。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好，接下来问题我想问澳门大学的王建伟教授，你是怎么评价美中两国在过去一年的军事交流和对话的？
我想这个过去一年中美之间的那个军事交流啊，这个还是处于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那么高层的交往，还有那个军舰的互访，那么层级啊，这个种类啊，这个内容上，应该说都有不少的这个进步。那么我想呢，这个而且呢，在就是南海这个出现紧张局势的情况下，中美之间还能够保持这个高层的这个军事交往那么我想这个也是也是不容易的，因为过去啊，这个中美之间一紧张啊，中美关系一紧张，最一开始受伤的就是这个军事交流。那么刚才不是讲到这个就是最近美国政府决定对台军售那么以前这个对台军售一军售的话，肯定这个中美的军事交流就会中断。那么现在这一次要看看，就是说这个会不会采取什么样的做法。我的自己的估计是说不会去这个很多的损害这个中美在军事交流方面的势头。这个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说明就是说这个中美啊军事交流它有了比较大的一个这个独立性，反正不受到中美之间在一些个别问题上的一些争端的影响。这个我想应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的势头。所以呢，我想呢也是说明啊，这个其实刚才讲到很多说这个中美军事交流能不能增强互信啊等等。我想这个军事交流对那些参与军事交流的人肯定会增强互信，大家认识多了。大家这个相互之间比较了解了，这个肯定有好处。那其实我想的就是对军事交流最大的一个效，实际上就是说双方要对方啊，这个要传递那么一个信息，就是我并没有准备要跟你进行这个全面的冲突。尽管在南海问题上可以有一些这个争端，但是呢，我还是要保跟你保持建设性的关系，甚至在军事领域也要保持建设性的关系。我想这种这个信息的传递啊，可能才是更重要。
好，接下来我想请亚特兰大的王飞林教授来说一说你对过去一年美中两国的这样的军事交流和对话的评价。
我也认为这个过去一年来这个中美之间军事交流呢比较频繁，那么呢我甚至觉得其实有一定的实质性意义，就是说比如说在南海问题上，当美国军舰靠近中国新建的人工岛礁和美国军机飞越或者是飞进这个岛礁的时候，双方虽然摆出一些架势，但是并没有发生擦枪走火的意外事件，这其实和军事交流产生的背后的沟通有非常有关系，因为中美之间已经达成一些渠道，在有些方面可以交流信息，可以互相取得一些共识，那么擦枪走火的危险由此而消减很多，这就是军事交流的一个重大好处。另外呢，我觉得中美之间的问题呢主要是在政治上和战略上的，所以军事交流用军事交流来改善中美关系这种想法呢其实也不是很实际，所以美国有些对中美军事交流的批评呢并不是很实际，因为他们想的太多，因为中美军事交流只是中美交流的一个部分，而且就像刚才建伟说到的，经常中美关系一旦有什么问题，军事交流首先被停下来，因为这个比较敏感，因为军事交流能达到的也就那么多，所以要指望军事交流来改善中美在战略上在政治上的不同，其实呢可能是期望太大。我个人主张中美军事交流应该继续，这样的话呢在多种方面都会有建设性的有积极性的意义。
我们还有差不多也就是还有三四分钟的样子，接下来一个问题啊，我想还是先请王飞林教授先谈一下，简短的谈一下，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美国的国防部的副部长沃克说中国或许不是美国当前最大的安全威胁，但是中国对于美国来说是一个持久的安全隐患，当然美国军界也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说那个陆军总参谋长就说呢，说中国是一个持久的竞争对手，但是呢中美的对抗是并非不可避免的，你如何来看美国军界的这些这样的分歧
啊？我觉得他们两个人谈的观点和我们在美国经常听到这些观点看来其实是蛮一致的，这个分歧呢可能只是用词和角度的问题，因为现在在美国越来越多的人呢很不幸的是慢慢认为啊中美之间这个冲突呢是完全可能的，而中国对美国呢越来越成为越来越重要的一个安全威胁或者隐患或者竞争对手，反正各种各样的语言了，但是呢同时呢在美国呢有很多人呢仍然有这样的愿望，就是呢不要让中美成为敌人，就是不要真正的中美之间开打，所以这种愿望和这种判断交织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些语言上的一些分歧一些不同，但根本点呢我觉得他们是其实差不多，就是说都看到中国在实力上在战略上在政治上是美国的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越来越强大竞争对手，从某种意义上形成对美国在东亚地区条约义务安全格局的一种威胁一种隐患，但是呢同时呢大部分美国的决策者们和高官们呢也认为呢最好不要跟中国开战，不要成敌人，所以这种愿望和这种判断两个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语言上的不同点。
接下来还有差不多一分钟的时间，请澳门大学的王建伟教授来谈一谈为什么美国这像国防部的副部长说中国是美国最大的一个长期的这样的一个隐患，为什么美中两国之间就不能建立这样的军事上的互信？
我想可能是美方这个军界和政界确实有这么一种看法，虽然在近期来看好像是俄罗斯啊对这个对美国提出的挑战比较大，但是很多美国人仍然认为就长远来看中国对美国的形成的威胁中国对美国挑战可能比俄罗斯要更大，那么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认为中国现在还是一个处于全面上升的这么一个国家崛起的这么一个国家，俄罗斯在很多方面已经衰落了，它唯一的强项就是军事，但其他方面就不行，所以呢我想这个也反映了美国战略界对中国的一种长远的忧虑，但是这种忧虑是不是就一定要成为就是说美国要采取一种对中国敌视的或者是遏制的这么一种政策，那我想呢这个还是有很多的不同的意见，很多人主流的意见还是认为尽管将来怎么样不知道，但是目前至少目前在尽可能的情况下美国还是要和
好，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我们感谢美国乔治亚理工大学国际事务学院的教授王飞玲通过电话参加节目，也感谢澳门大学政府与行政学系教授王建伟博士通过视频连线从澳门参加节目。欢迎您登录美国之音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和 twitter.com/voachina， 期待您在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